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道。天父，是的，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所以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落在什么光景，这个疫情还是我们个人，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一切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神啊，你让我们深信你的爱永不改变，这一切主啊，都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给我们忍耐的心，更给我们信心和盼望，以致我们的心可以靠你喜乐，可以以神为乐。主啊，当我们一起在思想你话的时候，求圣灵就在你的儿女心中做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愁，将那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充满你的百姓的心中。主啊，求你施恩给你的百姓，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主对我们讲话，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一场疫情就让2020年成为充满忧愁的一年。不过我们要感谢神，在今年已经赐给我们国语部有三个 baby 的星星姐妹、智慧姐妹，还有康乐弟兄的妻子，前不久都经历了约翰福音第16章第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主题，忧愁变喜乐。唯愿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忧愁都变为喜乐。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五点。第一点就是耶稣的忧愁，第二点是耶稣的喜乐，第三点是我们的忧愁，第四点是我们的喜乐，最后一点是我们的忧愁变喜乐。我们先来思想耶稣的忧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忧愁吗？很多人可能觉得耶稣不会忧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凡事都能做，耶稣有什么好忧愁的呢？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愁，他自己怎么会忧愁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会忧愁，而且耶稣常常忧愁。以赛亚书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么耶稣到底为什么忧愁呢？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三处耶稣忧愁。约翰福音第11章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是耶稣站在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的心情。玛利亚和马大失去了他们的弟弟拿撒路，因而心里痛苦难过，在耶稣面前哭泣，与哀哭的人同哭。玛利亚和与他同来犹太人的表现影响了耶稣的心情，耶稣与他们同哭。玛利亚和马大、拿撒路都是爱耶稣的人，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不能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些与玛利亚和马大一同哀哭的犹太人更是不能相信耶稣能够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是为人的不信忧愁，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忧愁。约翰福音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了？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在地上最后一周中有一次在众人面前所说的一句话。当时的人可能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这话的意思是指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这时候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相当于其余三本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祷告的时候心情是忧愁的，极其难过。虽然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救人脱离罪恶，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但当在肉身中的耶稣真的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有忧愁的，是痛苦的。所以耶稣需要迫切的祷告，透过祷告，耶稣得到能力胜过试探，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三处让我们看到耶稣忧愁。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预言加略人犹大即将出卖他，想到自己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将要出卖自己，耶稣心里忧愁。忧愁犹大心中刚硬，三年跟随耶稣的恩典没有让犹大悔改信耶稣，最终却为自己的罪而沉沦，耶稣为他忧愁。我相信耶稣在地上33年使他忧愁的人和事应该还有很多，这一方面表明了这个事件真实的光景，人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常常做出让神的儿子耶稣忧愁的事。耶稣忧愁同时也表明耶稣真实的人性，他对人间疾苦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充满怜悯，要以自己的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人脱离一切的罪恶。思想了耶稣的忧愁，我们再来思想耶稣的喜乐。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我们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喜乐的人。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变水为酒，叫瘫子行走，叫瞎子看见，五饼二鱼，在水面行走，叫死人复活等等。我相信我们只要看见其中任何一件神迹，我们都会非常的高兴惊奇。但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把耶稣描写成一个喜形于色的人，耶稣更像是一个感情很丰富很深邃的人。他有忧愁也有喜乐，在圣经中我们同样至少可以看到有三处明明的提到耶稣的喜乐。路加福音第十章21到22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是耶稣差遣70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治病赶鬼，他们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做工的情况。门徒非常高兴，因为甚至连鬼都服了他们。耶稣就提醒他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然后圣灵就感动耶稣，耶稣就欢乐，说出了上面这一段话。可见耶稣以神的旨意为喜乐， 耶稣以门徒遵行神的旨意而喜乐。当那些门徒像婴孩一样单纯的相信耶稣，能够为主耶稣做工的时候，耶稣就喜乐。约翰福音第八章28-29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神差耶稣到地上，耶稣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凡耶稣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做的，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圣经中记载了几次天父直接为耶稣做见证。天父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通常说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可以推论，耶稣做神喜悦事的时候，耶稣心中充满了喜乐。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喜乐，我们就应当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对我们而言，神所喜悦的事，第一就是我们要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那样行事为人。希伯来书12章2节，那么看到圣经里面第三处提到耶稣的喜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刚才我提到，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心中曾经忧愁痛苦，但是当时耶稣已经看到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永永远远与父在荣耀中同在。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也得到了神的喜悦。世人通常都是及时行乐，但是耶稣让我们看到有一种喜乐，是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是将来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将要临到我们的喜乐。为了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有时候就必须忍耐，虽然有时候苦难很大很重，但是苦难一定是暂时的，一定会过去的。就好像现在的疫情，我们相信总有结束的一天，而神要赐给我们的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喜乐荣耀都是永远的。我们思想了耶稣的忧愁，耶稣的喜乐，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忧愁吗？你为什么忧愁呢？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愁、忧虑是每个人都会的。目前很多人可能就在为疫情忧愁，担心被感染，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疫情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你是否在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愁了？疫情中我们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缺少运动，有人可能忧愁吃喝太多，体重增加，减肥失败。也有可能有人担心因为疫情食物不够，为了减少出门，尽量克制少吃一点。有的弟兄姐妹因为疫情失去工作，有的弟兄姐妹因为疫情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忧愁没有收入，生活费很困难。有弟兄姐妹生病，心中就会忧愁。有的人虽然健康，却担心将来会生病，也会忧愁。年轻单身的弟兄姐妹可能为恋爱婚姻忧愁，什么时候我能够脱单呢？ 神为我预备的配偶什么时候出现呢？就过去就刚好有个5月20号啊 ,520 刚刚过。那我劝年轻的弟兄姐妹要沉得住气啊，现在这个世界很多诸如此类的节日文化就是要吸引你随从世俗。这个世界向你贩卖各样的焦虑。你现在单身不需要焦虑了，你应该享受单身的美好时光。如果你不能靠主平静安稳，你就会被世俗潮流所裹挟冲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自己属灵的光景忧愁过吗？我怎么不喜欢读圣经呢？我怎么不渴慕神的道呢？我怎么读不懂圣经呢？我怎么不喜欢祷告呢？祷告会太长了，2个小时，我跪下去2分钟就想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为这些事情忧愁过吗？你为教会忧愁过吗？教会什么时候能够重开呢？还是你认为这样在线上聚会挺好的，很自由，以后教会就都在线上聚会好了？我们是否为世上的人不信耶稣忧愁呢？你看到世人沉迷于最终之乐，你为他们感到忧伤难过吗？还是你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特别是我们的父母、配偶、儿女、弟兄姐妹还没有信耶稣的，他们不愿意听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你为此忧愁过吗？这种忧愁是好的，你不要觉得他们信不信耶稣无所谓，晚点信耶稣也可以，你应该为他们不信耶稣忧愁，希望他们快快信耶稣。当时的门徒为什么忧愁呢？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就要离开他们，门徒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而忧愁，没有了主耶稣他们怎么办呢？耶稣当时也告诉他们，他们将来要被世人恨恶，要面临逼迫，门徒可能也为此忧愁。门徒当时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也为此忧愁。所以如果你听到听不明白，你读圣经读不懂，你应该忧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忧愁了？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为耶稣的缘故被亲人或者同学轻视嘲笑，你的祷告不蒙应允等等，你为这些事忧愁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忧愁并没有免疫力，我们也不需要担心，有的忧愁是好的。当我们为那些事情忧愁的时候，神会使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谈了我们的忧愁，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乐吗？你为什么喜乐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乐，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旅游，有的人喜欢宅在家里。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喜乐，有吃有喝，能吃能喝，你就喜乐，健康平安你就喜乐，考试过了你就喜乐，找到工作了你就喜乐，移民了你就喜乐，找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了你就喜乐，神垂听你的祷告，把你所愿的赐给你，你就喜乐。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这些事情喜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身体心灵有正常的需要，当神满足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喜乐感恩。但是我们不能只为这个世界上的事喜乐，或者说我们不能以这个世界上的事为我们喜乐的源泉，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过去的，都是变幻不定的，而我们的喜乐应该是长长的，不受环境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以属灵的事为喜乐，以神为乐。当我们带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喜乐，特别是我们的亲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追求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喜乐可以长存。我们要得着这样的喜乐， 我们就需要为人的灵魂得救忧愁，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为人灵魂得救祷告。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就好像一个妇人怀孕生产一样，要经历痛苦才能得到喜乐。最近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出去面对面的向人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就不传福音了呢？当然不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总要专心。所以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我们不能出去传福音，我们就应该向身边的人传福音。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关心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亲人，无论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你应该为他们的灵魂得救有负担，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忧愁，以致你可以常常的迫切的为他们得救祷告。求神给你胆量和智慧，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我愿我们的亲人都能够信耶稣，这是我们的本分，也将成为我们极大的喜乐。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侍奉神，以为为主耶稣做见证为喜乐。当我们看到我们侍奉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当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会忧愁。我们的忧愁如何变为喜乐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三个方法让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第一个方法就是与主同忧，与主同乐。我们已经思想了耶稣的忧愁，我们也看了耶稣的喜乐，我们就应该学习忧主耶稣所忧，乐主耶稣所乐。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我们心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忧愁除去，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安静思想一下，我们所忧愁的是不是主耶稣所忧愁的？如果不是，就要求神把我们那样的忧愁拿走。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所喜乐的是不是是主耶稣所喜乐的？如果不是，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喜乐放下，并求主耶稣将他的喜乐加给我们，充满我们。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你所忧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的儿女将来能够上名牌大学，将来能不能做医生、律师、工程师？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忧愁的是什么呢？神把儿女交给你，你是否把儿女带到神面前呢？你为儿女的灵魂品格忧愁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喜欢刷手机追剧，你觉得耶稣会用大量的时间刷手机追剧吗？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学习遵行神的旨意，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前段时间，国内有个学校的孩子们喊出了一个口号，叫我爱读书，因为读书使妈妈喜乐，妈妈喜乐全家喜乐。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学生学习的动机或者是动力，不过这个口号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提醒的。那些不信的人都知道什么事情会使父母喜乐，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不知道做事情要讨神的喜悦呢？其实神喜悦，我们就会喜乐。诗篇119篇第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所以基督徒应该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行神所，常常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样我们的心中就会喜乐。神让我们孝敬父母，所以你就应当以孝敬父母为喜乐，而不是为难。神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你就应当以参加团契、主日学、主日崇拜为喜乐，而不是勉强。神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应当不以福音为耻，而要蛮有热情的、大胆的传扬福音。这样你就一定能够经历传福音的喜乐。约翰福音15章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喜乐。我的喜乐，这是指主耶稣的喜乐；你们的喜乐，这是指门徒的喜乐，信耶稣的人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喜乐要满足，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即使你赚的全世界，你的喜乐也不一定满足，反而成为虚空。因为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的喜乐要满足，就必须要有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你心中有耶稣的喜乐吗？耶稣喜悦人相信他，我们也当喜悦人来信耶稣。耶稣喜悦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当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耶稣看重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也当轻看这个世界，以天国永恒的荣耀为我们的喜乐。当我们不以这些为喜乐，反而以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为喜乐，我们就会忧愁。因为诗篇16篇第4节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我们要不忧愁，我们的喜乐要满足，我们就当以神为乐。忧愁变喜乐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主耶稣的同在。当时的门徒忧愁，就是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了。但是主耶稣也同时告诉他们，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复活后要向门徒显现，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他们的忧愁就会变为喜乐。约翰福音20章19到20节记载耶稣向门徒显现的一次。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就喜乐了，不再忧愁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耶稣与两个门徒同行，那两个门徒当时脸上带着愁容，说他们心中一定非常的忧愁。耶稣一边走一边对他们讲道，他们的心就慢慢的火热起来。当他们一起用晚餐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就认出了那与他们同行的是耶稣。主果然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他们心中的忧愁就不在了，他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不过有一点很特别，你去读路加福音第24章，当那两个门徒眼睛明亮认出耶稣的时候，忽然耶稣不见了。复活的耶稣刚向他们显现，当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又不见了，而且是突然的。因为耶稣不见了，是不是门徒的喜乐刚刚起来马上又转为忧愁了？因为门徒知道耶稣复活了就一直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永远与信他的人同在。虽然并不是每时每刻门徒都能看到复活的耶稣显现，门徒的喜乐却没有人能够夺去，因为主耶稣永远活在他们心中。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就升到天上去了，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这并不是说门徒的好日子只有40天， 40天后看不到复活的主耶稣了，门徒又忧愁了。不是这样的，复活的主耶稣永远与门徒同在，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与门徒同在。约翰福音14章28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们爱耶稣，我们因为耶稣到天父那里去了，我们不应该忧愁，我们应该喜乐。你才是真正的爱耶稣。耶稣到天父那里去，我们要喜乐。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不要忧愁，因为耶稣到天父那里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使我们永远与他同在。如今耶稣是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主的同在，我们的忧愁就会变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常常感受到主耶稣与你同在吗？如果你心中有很多担心、害怕，心中充满愁苦，没有喜乐，你一定失去了一样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工作，不是健康，不是恋人，那是什么呢？你失去了神的同在，主耶稣的同在。当使徒保罗被当作囚犯押往罗马的时候，他坐了船遇到风暴，同船的人都惊慌害怕，不吃不喝14天之久，那也无济于事。当时的保罗却出奇的淡定，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因为有神与他同在，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不致遭害，神会拯救他和同船的人的性命，虽然那艘船会被大大的破坏。保罗相信神怎样对他说话，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虽然是在大风暴中，保罗心中有平安，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心中有忧愁，你需要的不是更高的学位、更多的技能、更好的机会，你需要的是耶稣，耶稣的同在。如果你感受到了耶稣的同在，你知道耶稣在你生命的船上，你知道耶稣对你人生的安排和带领，你的忧愁就会变为喜乐。那么我们如何寻求神的同在、耶稣的同在呢？首先，其实你要相信主耶稣已经与你同在了，并要在你的生活中向你显明。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并要求神在你的生活中间向你显明出来。你信了耶稣，你还要做什么以至于你可以经历主耶稣的同在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最近前段时间讲过的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的话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与其在那里忧愁，不如起来遵行主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耶稣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向你显现，指引你人生的方向，你心中就不会忧愁。你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祷告，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忧愁变喜乐，第一个方法就忧与主同忧，与主同乐。第二种方法是寻求主耶稣的同在。忧愁变喜乐的第三种方法就是祷告。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到那日，你们什么话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主的话很清楚的，这是主耶稣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应许，祷告可以使我们的喜乐满足。我们应当依我惯例，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一周我读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干部当官的，他得了重病，医生断定他没得救了，他现在极度的痛苦绝望中，更不要说忧愁了。没想到有一天，他的邻居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对他说，既然你没得救了，你就去信耶稣吧。他就问那个小女孩，信耶稣能好吗？那个小女孩说，你若真信就能好。于是那个人那个星期天就去了一个家庭教会聚会，他看到些人在那里很喜乐的唱诗歌祷告，然后有一个人起来读了一段圣经。没想到那个人觉得说，他今天没有人讲道，大家祷告后就可以散会了。那那个人坐在那里就看到那些基督徒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然后他就急忙的抓住一个人说，他你们怎么不管我了？那个有个基督徒就问他说，你信吗？他说我信。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那个基督徒就对他说，你若真信就回家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那个人听了有点生气，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就回家去开始读圣经祷告。下个星期天他又去聚会了，聚会完了他又问那里的基督徒，你们不是说了信就会好吗？我怎么还没有好了？那那个基督徒又问他了，说你祷告了吗？那个人回答说，我祷告了。那个基督徒对他说，说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在祷告吗？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在祷告吗？你去医院看病要不要排队？不要以为你是干部，到上帝面前依然要排队，回家去好好祷告吧。不，有时候我们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话也很可爱的了。那个人一听呢，但觉得也有点道理，说上帝挺公平的，大家都排队，所以他就回家去又好好的开始读圣经祷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安心下来读圣经，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他看到了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觉得他需要信耶稣，他需要耶稣的拯救和赦免，于是他真的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读圣经祷告聚会更加殷勤了，而且心中充满了喜乐，不再忧愁了，虽然他的疾病还没有好。后来有一天早上，神迹发生了，他醒来后感觉不一样，自己的脚能够自由的伸缩，他的疾病得到了神奇妙的医治。再后来那个人成了一个传道人，不过写书的人没有记下这个传道人的名字，所以我现在讲给你听，我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愿荣耀感谢归于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祷告使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喜乐才可以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各样的忧愁，目前的疫情让我们忧愁，疫情之后还有很多不定的事情让我们忧愁，当把你的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末后的日子将有更多的苦难灾害，然而我们不用忧愁，不用害怕，我们要靠主喜乐。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来。耶稣在凡事上也经历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有忧愁也有喜乐，我们也常有忧愁，我们也有喜乐。主啊，但是你要让我们的喜乐满足，你要让我们常常喜乐，我们不能靠自己常常喜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的忧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你的忧愁为忧愁，以你的喜乐为喜乐，更求神常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你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安排和计划，以致我们的忧愁可以变为喜乐。神啊，更求你看顾你的教会，你垂听每一个你的儿女向你所献上的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忧愁中，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向神仰望，向主耶稣祷告。主啊，你必因耶稣的名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应许，你的话语必然应验。你照我们所祷告的，照我们所祈求的，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喜乐就要充满我们，你的喜乐就要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喜乐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要得着满足。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将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充满你的每一个儿女，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